当选出人意料，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否押错宝，美中台关系是否将掀起海啸。习近平高调纪念孙中山150岁诞辰，再提反对台独，台湾问题是否面临摊牌，川普当选究竟是弃台还是保台。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1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中台关系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在台北我们请到的呢是台湾实践大学博雅学部的副教授赖月谦。赖教授到节目当中。赖教授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赖月谦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赖月谦教授做客海峡论坛。那我们今天在美国邀请到的来宾是这一次在美国大选关键州的战场州佛罗里达官选的曹长青先生，他今晚是透过了 Skype 连线跟我们参与讨论。曹长青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稍后我们也将接通台湾民进党立委同时也是国际事务部的主任罗志镇先生的电话，请他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今晚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晚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美国2016总统大选结果可以说是出人意料，川普当选，蔡英文与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否押错宝，川普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是否难以预料。此外全球强人执政时代来临，蔡英文要如何接招，美中台关系又是否将掀起海啸呢？我想先请教在台湾的赖月谦赖教授，同时想请教赖教授的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民进党可以说是好像之前是比较希望希拉里来当选的，那么蔡英文总统跟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也是毫不避讳的力挺希拉里，那么现在川普当选了总统，您认为这个民进党方面是不是乱了手脚，有人说是押错宝，有人说是很难知己知彼，可能在美台关系上面会比较处于被动，想请您先跟我们进行分析。赖教授。
是的，这次确实是押错宝了啊。对于民进党来说的话，如果希拉里当选的话啊，那么比较可预测，因为希拉里很有可能会更续的这个奥巴马的这个重返亚太太平洋战略。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希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他就是力推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里面，我们就看到它是两个支柱，一个是安全支柱，就是军事的同盟关系；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同盟关系，就是 TPP。虽然在选前的时候希拉里对 TPP 保持了否定的态度，但是选后做修正的可能性存在，所以在当时啊，这个蔡英文的团队里面全部都是压在这个希拉里身上，那么他也一直在强调他一定要加入 TPP。 那可是问题是选举出来的结果是川普，那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了他压错宝了，所以一开始有点乱了阵脚，现在那么再回过神来再进行修补。由于川普本身的不可预测性比较高，原因很简单，川普在竞选期间里面他所有的主张几乎都不可行，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主张都必须要经过修正。例如说他主张要放弃这个健保，奥巴马的健保，但是很快的你就看到他修正了。他主张要在墨西哥盖高墙，做不出来。他主张美这个伊核，就伊朗的核协议要废除，这不可能，这是多边的条约。他主张这个气候暖化会议是不可以的，这也不对，因为这是多边条约，这是一个国际的协定的问题。所以川普的几乎所有的主张，例如说包括对中 中国大陆课税45%，这也做不到，因为你对他课税45%，你要在 WTO 的框架下，大陆也会对你实施报复性的课税，所以这一切都不可行。一切都不可行的情况下还当选美国的总统，这表示什么？表示他所有的东西都会开始进入修正，进入修正那就不可预测，不可预测对于民进党来说的话，他还没准备好跟川普交手，或者跟川普有什么样的合作，因此他目前还在进入怎么样来分析川普最后他会怎么做决策。
好的，感谢赖岳谦教授的分析。那么继续我们请教在电话线上的是台湾民进党国防外交委员会的立委，同时也是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主任罗志政委员。刚才赖岳谦赖教授分析说，这一次蔡英文还有民进党政府可以说是押错宝，因为之前是比较希望希拉里来当选的，那么现在川普当选之后呢，好像也是乱了手脚，没有办法准备好来跟川普交手。您是不是真的这样子认为？另外您怎么看川普当选对于台湾还有美中台关系的影响呢？罗委员。
我想所谓押错宝或者是乱了手脚，这有点是脱离事实了哈。第一个就是说，任何外交工作哈，只要稍微有理解的话，基本上外交没有所谓押宝的问题，加上也没有所谓有什么资源可以押宝了。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政党轮替会经常出现的国家，所以这种情况下跟两党维持友好的关系，更何况这一次还有国会选举在进行，所以维持跟两党的关系一直是外交工作最基本的一个工作，所以并没有所谓押宝的问题。啊，至于前面有人提到，就是说是不是送个东西给希拉蕊啦等等，其实那个时空背景只要稍微了解的话，就知道那个不是所谓押宝的行为哈。然后那个其实有没有所谓比较偏好的候选，我相信绝大多数国家都当然希望一个政策的延续性。而希拉蕊如果选上的话，那当然他的政策的稳定性跟延续性是比较高的。就好像我相信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他们也是希望希拉蕊有机会能够选上。但我想重点是，川普现在就是总统当选人了，所以各国的做法现在都是要尽快的因为毕竟他的不确定性比较高，他的这种所谓改变前朝政策的可能性也比较高，所以各国政府都是一样，就急着要去面对一个新的局势，包括日本的首相要赶在APEC会议之前先绕到美国去跟川普见面一样。难道我们说日本是慌了手脚押错宝吗？其实我讲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是比较没有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国跟国之间外交关系一个基本的运作。
另外我就认为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大家都认为说，包括刚才赖岳谦教授也说，这个川普是比较不可预测的未来的一位总统。那么现在台湾当然要做的是知己知彼呢，您认为民进党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跟川普来进行这个交手，包括您刚提到安倍都已经要开始要跟这个川普约见面了，那台湾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呢？罗委员。
就我的了解哈，那个昨天哈，这个美东时间我们驻美国的代表Stanley Gao大使已经跟川普的交接团队的部分成员有所接触。那加上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跟共和党的这个测试国安团队的可能人选等等，都一直维持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人际网络还有相关的这种对话的这种管道一直都在。所以我觉得需要点时间去重新厘清未来新的政府的政策的走向。但不可否认就是说川普他过去对外交这块的琢磨比较少，所以未来哈这些测试们是如何影响到川普总统当选人未来的政策的走向，这才是我们现在目前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尤其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共和党的总统，虽然他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但我相信共和党传统的一些看法，包括对这个区域的重视，美国国家利益的强调，甚至对中国崛起的这种担忧虑等等，这些基本的看法，我相信还是会影响到川普未来对中对亚甚至对台湾政策的一些可能的范围。
好的，非常感谢罗委员的介绍。那么刚才罗志政委员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的驻美代表高硕泰已经开始跟川普的团队来进行接触，究竟台湾是不是准备好要来跟川普交手呢？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在线上的曹长青曹先生。现在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除了川普他之前在竞选的时候讲什么话之外，是他上台之后究竟他的国安团队还有亚洲团队有哪些人。那么刚才也提到说他是比较不可预测的，我们好像目前从媒体的角度跟专家角度也很难看出他未来的国安团队究竟有谁。不过目前这个 CNN 方面是提出了川普的老友们过去还有一些老朋友会一一的入阁，包括这个金里奇等人，这些都是好像反共色彩比较明显的，甚至有人预测说他的那个团队组建有可能是对中比较偏向鹰派的。不晓得曹长青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呢？
当然一般外界分析哈，都认为是这个美国出了一个新的总统，是个不可预测的总统，他的性格，他的理念，他原来是政治圈外的，不是体制内的，这些大家都觉得不可预测。但是其实美国有两点可以预测的，现在就可以看出来。第一个，美国有一个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是可以预测的，可以监督任何的领导人，包括总统，不可以乱来的，所以这个制度可以预测。第二个的话，我们说可以预测的，目前可以看到的已经这个出现的名单，16名的接管政权的这个名单委员会成员，那这16名的话，去了4名是川普本人的亲属，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一个女婿，去掉这4人之外，这个剩下12个人，可以看出12个人他们的国际观，他们对台湾的看法，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对中东各种问题的看法，可以看出美国基本下一届政府大致的对外政策的框架。我们看看这12个人的话，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刚才东京你提到一个就是金里奇，这个 Newt Gingrich， 他原来做过共和党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而且在里根时代就开始从事这个政治方面很出名。那这个人是相当这个以反共亲台湾著称的，这个同时也主张用台湾牌来制约中共。那他也是在作为议长的时候，曾经去访唯一的一个，好像我没记错，访问了民主台湾，是在台湾这个有了总统直选第二年，1997年访问了台湾，而且跟当时的台湾总统、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见面会谈。而且这个金里奇在去台湾之前，在东京访问，在东京记者会上，他发表一个著名的讲话，就是说台湾如果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当时弄得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都很尴尬，就是说我们这个只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因为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这样明确的表述过。但是这个金里奇议长就在东京这样公开表述过，所以他非常这个亲这个台湾和这个对抗中国共产中国。说这个人进入这个，即使不入阁，即使不担任国务卿的话，目前他是呼声很高之一，他也会成为川普对外政策的重要的幕僚之一。因为他在过去这个川普竞选过程中是全力力挺川普的，对很多共和党人最后回心转意把票投给川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二个，我们看个影响川普的，就是这个朱利安尼，前纽约市长，做了8年。朱利安尼做过8年纽约市长，非常出色，而且这个被这个当时《时代周刊》评为这个他的光彩超过了这个原来纽约市长拉瓜迪尔，就用他的名字任命机场的那个市长，说评价很非常高。不仅他8年市长这个执政非常有成效，而且他在911中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说这个人也是这个朱利安尼也是以坚定反共著称的。你像有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当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流亡到美国的时候，朱利安尼亲自接见，而且颁发给他纽约的这个一个钥匙，表示对这个中国人权的关注。所以我说这两个人在目前成为影响这个川普的最重要的、最注目、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的幕僚。说这两个人对外政策、对台湾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个预示和迹象。
好的，非常感谢曹长青新闻分析，特别提到这个金里奇跟朱利安尼未来可能在这个川普的团队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好的，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今晚的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赖月清教授提到，就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里头，两个支柱，一个是经济，一个是这个战略啊。但是好像目前来讲，川普上任以后，整个都大变化了。那想先请教赖月清教授，就是就战略来讲，那未来就是美国已经很清楚了，你要美国照你的话，你就是交保护费。但是未来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台湾跟美国这样军购是不是会比较容易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说，这个奥巴马政府已经表明了他已经放弃在他任内推动 TPP， 其实 TPP 大部分也认为不可能了。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在台湾的这个经济，特别是农业方面，畜牧业方面，先前讨论的很多的美猪问题是不是会受到冲击？然后再来，也有人说，台湾跟美国之间会有一些张力。那么其实蔡英文应该要反过来正视跟巩固两岸关系，包括这一些问题，战略上、经济上、两岸上，您的一个综合的分析。
OK， 我们先来看啊，因为可能在近几年、近几任的总统内啊，奥巴马是对于中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就是要遏制啊中国的发展啊，或者是孤立中国的发展，这是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那么奥巴马是近几任美国总统 统以来最韧性最强的。一般你看小布希啊，刚开始跟美跟中国大陆的对抗矛盾冲突很高，九一之后就瓦解了啊，就整个改变，那么合作来反恐。你看到这个克林顿总统在第一任的时候，彼此之间在贸易的摩擦多一点，但是到第二任的时候你很快就发现他们那个克林顿还到西安去访问，那么两国就建立了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奥巴马任内这八年以来就不断的在对抗，在对抗里面都是环绕在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里面 TPP 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会说它失败了。那在军事安全战略这个部分里面，由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的转向，所以它在这部分也没有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巩固旧的同盟关系反而菲律宾失去了，那么拉拢新的同盟关系像越南跟印度，那么越南情况也转变了，所以它在军事战略方面也改变了。因此对于这个川普上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估计就是说川普本身他到底是传统的共和党人还是不是。如果他是传统的共和党人的话，那当然他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传统的共和党通常会把这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摆在第一，经济利益摆在第二，但是川普的讲法看起来他是要把经济利益摆在第一，把安全的利益摆在第二，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你很快的就会发现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川普的任内是不可能再推了，那等于是丢到垃圾桶，那就回到了这个传统的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传统的这个做法。可是他又把经济利益摆在最前面的时候，安全利益往下放的时候，他要求日本跟韩国要多分担这个军事费用，那么日本的国防部长他也的防卫大臣已经说不可能了，我就到这里为止。那韩国的目前的情况，他的朴槿惠的总统的政权摇摇欲坠，所以看起来这个在韩国跟日本都会面对很棘手的问题。好，那您就提到台湾的问题，就是说他会不会给台湾的军售更大一点，可是他给台湾军售更大，他会面对中国大陆更强烈的反制或者反作用力的话，这个会不会造成他的这个利益的伤害比较多？那这样的情形下，以美国的经济利益为主的时候，他当然就不可能没有顾忌的那么把或者违反这个三个公报的把所有的武器都卖给台湾，把台湾所需要武器，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武器的买卖不会更好。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 TPP 不可行的情况下，我们的估计就是以美国利益为主，如果川普要巩固他原现有的选民的话，那他的整个从北部中部到南部，我们都知道北部就是钢铁那么汽车工业为主，那到中部开始往南走的时候就是农业为主，那农业的利益对川普来说的话就很重要，因此他相当有可能的就会要求他的盟国，例如说尤其是外汇贸易赤字比较大的国家，要向他采购多一点的农产品，所以这样的情形下，美猪美牛要进台湾，我觉得台湾要承受的压力可能就会很巨大。
嗯，是好的，谢谢赖教授。那么同样要请教在线上的罗志正委员，是不是就是很简单请教您，第一个是不是就是美猪势不可挡了，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美国势必会要台湾多出钱的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民进党政府选择跟大陆方面来做一个比较好的妥协，会是一个考虑的方向呢？
我相信在这个时刻哈，没有人敢说未来川普的政策一定会怎么样哈，不怎么样。我相信包括连共和党人可能现在也不太清楚到底下一任的总统川普他的团队的组成还有未来政策的走向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可能的一些推演哈。因为毕竟这个新的总统他选举期间他这方面的琢磨是比较少的哈。当然我想很清楚，就是说美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国家利益的计算跟他的评估，还有如何推动什么样政策能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管谁当总统都是一样的。那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利益，当然刚才赖教授也提到了，有军事安全上的利益，有它经济贸易上的利益，所以如果从这边来出发的话，那美国的外交政策只能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推动一些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这个核心的价值跟利益是不会改变。好，那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当然是要维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种经济的这个主导性，还有这个军事的一种所谓领导，甚至是过去有人批评的霸权的领导地位。所谓川普要改变整个过去几十年来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在地区所扮演的这种领导角色，要完全从亚洲来退却甚至撤军，否则的话这样的一个政策这种军事的部署政策会持续增加或者持续下去。那虽然会要求盟邦包括日本韩国有更多的这种责任跟压力，那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另一方面要美国这个从地方撤军呢，我相信这个可能性 是不会太大的。那可是我们要注意到，虽然在某方面，川普会要求盟友日本、韩国有更多的军事的负担，可是也别忘了，这个川普在选举不断提到他会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
嗯哼，
那增加美国国防的时候，预算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说，哎，那到底这些增加预算要怎么用的问题？如果美国不需要这么多驻军的话，那增加国防预算要干什么？啊，所以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求这些所谓的这个亚洲盟友有更多的军事的负担来负担更多的钱的话，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美国军队要继续留在这边呢、啊？如果美国军队要走的话，那如何要求别的国家必须为美国的军队的这种驻扎分担这样的经费？所以他的政策有些地方是有点矛盾的、啊，一方面要强调他的国防，可另一方面呢，好像要从这个亚洲来这个进行军事部署的一个减少，所以这个矛盾的地方就是未来这个川普总统还有他的团队必须要去面对，也就是跟国家利益妥协的这一部分。所以一直觉得就是说，一方面是选举的语言，在选举期间所提出各种看法，可是回到真实面，回到这个当选之后，已经不是候选人了，而是总统当选，甚至是总统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归一个政策的基本面，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亚太地区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估。
嗯哼，好的，谢谢罗志正委员。那么另外我们要想请教在线上的曹长兴先生，就是说当然很多人都觉得说现在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面临到至少是在台美关系上一个全新的情势啊。那么在未来可能还是要继续摸索的情况之下，与其说这个要跟这个一个不可预测的川普政府来打交道的话，或者是重新建构关系，可能也是要把这个两岸关系先稳住，以免到时候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所以可能未来的两岸关系需要蔡英文政府更缓和的来处理，以免到时候像我刚刚讲到的会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那您怎么看目前台湾内部有这样的一个提议跟说法呢？
当然我们现在看哈，这次川普上台之后，因为这是不是川普个人上台，是整个共和党这个重新执政，而且共和党不仅赢得了总统府，还赢得了参议院、众议院多数的州长，赢了33名州长，是1922年以来第一次共和党赢了这么多的州长，也赢得了选举人票。如果密西根选举完全统计出来的话，川普党赢到306张选举人票。那上次这个小布什连任高票当选才是286张，所以等于是川普大赢，共和党大赢。那我们看，共和党的基本的理念可以从2400名共和党的党代表通过的共和党党纲看出来。这个党纲对台湾跟美国美台关系专门列出一个章节，那这个章节特别强调了我们就是美台关系基于台湾关系法，没有提到一个中国原则，而是特别强调了基于民主的原则、人权的原则、法治的原则，然后最后是自由的话加上一句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所以我觉得会美国从这几个方面跟台湾打交道。但是我觉得川普上台之后，目前看到的迹象将会对亚洲的主要的国家都会施加压力，会关系和以前不会太一样。第一个包括中国，包括南韩，包括日本，包括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恐怕是主要是经济的摩擦。因为中国过去几年中美贸易中国拿到巨大的顺差，那美国觉得不能忍受这么大的逆差，要解决这问题。包括过去不仅是共和党，包括民主党的重量级的参议员，纽约州的舒默都提出来要对中国增加45%的关税。虽然最后的目标可能达不到，因为双方会产生贸易战争，但是会有一个朝向一个解决的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方向发展。另外关于北韩问题的话，川普先生本人发表过讲话，就说认为北韩的问题是中国要必须解决的，因为主要的石油粮食80%以上来自中国，说没有中国的支持，北韩金正恩这个流氓政权无法存在下去。说这也是中美两国面对的问题，包括中国对美国网络攻击的问题，这也会提到台面上来。但是对台湾、日本、南韩、美国这三个盟友，川普政府也会施加一定的压力，主要的要求三个国家要提高军费开支，这个平摊军费。当然在美国在台湾没有驻军，但是台湾过去的军费开支一直低于大家的期待，低于美国的期待，一直在2%左右。马英九执政8年一般在2%。马英九在竞选的总统的时候说，我要把这个军费开支提高到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3%，但是完全跳票，和他633一样完全跳票，这个三也跳票，一直在2%左右，从来没有达到3%。 那蔡英文新政府了，大家期待提高军费，但是也是令人失望的。2017年台湾军费开支的话，林权内阁提供的预算是3217亿台币，比上一年度只增加了16亿台币，而且主要用是人员人事开支，实际上军备的开支、军事的开支实际上还等于是下降，所以没有提高，而且只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1.86%，都没有到二。说这样的话，美国觉得上次美国参议员麦凯恩访问台湾的时候就提出这个建议，希望台湾能增加军费开支，增加保卫自己能力，不能全你像说等在美国，那美国会给美国一个时间差，能抵抗48小时、72小时，抵抗一个星期，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的话，所以美国这个期待台湾。另外对日本和南韩的话，美国希望你平摊军费，因为美国已经在70多年保卫日本了，二战结束71年了，那包括南韩呢，民主南韩是美国的保卫才有了民主南韩呢。那今天的话，我以前在别的节目也谈过，你今天这美国一个大楼，台湾一个大楼请的保安公司保安人员30年也得给人涨工薪水吧，你那你不涨的话人家可以走啊，我可以撤军呢，我可以撤走我保安呢，我都不在你这干了，那你愿意被盗被偷的你的事儿了，那你找别人呢，你找不到，找我的话，那我就要提高薪水啊，这合理的。为什么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支持川普总统，就是认为他比较合理的，希望这个日本也经济强大了，南韩经济强大了，他们应该提高更大的军费。现在日本承受的这个军费开支只占日本 GDP 的1%，还是不到台湾的一半，是那南韩呢只是2.86%，不到3%，是364亿美元。那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南韩和日本，如果你们不能提供分担军费，那美国考虑撤军，你们自己来发展。包括川普总统说了，那允许同意南韩和日本发展自己的核子武器，对付可能外来国家的侵略。说整个我觉得在经济上、军事上，美国和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南韩、台湾的关系，可能有个新的一个机会、新的一个契机、新的一个考虑。
好的，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再次提醒，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接进辽宁王先生你的电话，辽宁的王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
你好，首先来说，台北赖先生你好，你不上节目根本不会参与这个无聊的节目，这根本就是一个宣传机器。我首先来说，不管川普当好，希拉里当选也好，中美关系的实质的本质不会改变。我中国和美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这首先一点是狼是不会改变它的本性的，是会不会吃草的。关于台湾问题，台湾肯定是没有任何筹码，台湾手里当然中美之间最终的角逐是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对决。未来首先必须有一个国家必须出现经济崩盘。美国既然川普要想所谓的门罗主义退回那个退回70年代尼克松时代的国际战略，当然我们美国只要退我们就进。美国要
感谢辽宁的王先生。台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讲。
好，大家好。其实这次美国媒体、主流媒体也不用灰心了。那个，实际上这选举实际上是以普选票来讲，是那个直接民意是希拉里胜出啊，这赢将近30万上下左右啊。那这至于说，请问川普总统啊，我尤其重点请问那个美国曹长青博士，那个川普总统如果未来上任以后哈、啊，他会不会真的走外交军事上是走那个所谓的孤立主义，或者是至少半孤立主义？那个。经贸方面走保护主义，如果这真的是这样的话哈，那恐怕最高兴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普丁的，还有习近平的，还有那个甚至金正恩的，恐怕是心透愁快的事情。会不会真有可能演变成这样的？如果这不幸这样的话，大家都不乐见了，恐怕会不会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张伯伦呢？希望不会。还有重点，其他两位如果有空也可以回应一下。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陈先生。下一位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简短提问。
你好，我觉得是这样啊，你题目好像对川普并不友好，好像他上来关系就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个人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会稳定各方的关系，而且波澜不惊，而且会可能寻求美国利益最大化。 我觉得关系变化内因是应该这方关系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你像李克忠以前极端反共，后来又怎么样？我个人很喜欢川普，特别是他和唐老鸭是同名的，他应该会创造美国新的辉煌。谢谢。
好的，感谢浙江庄先生。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嗯哼。啊，这个第一就是那个赖教授讲的好而正确。至于那个曹的还有罗的哈，这个还是死鸭子嘴硬。你看蔡英文选前就是支持TPP 不遗余力，所以是说这个是等于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那个川普上来就战略方面就会放弃这个克里米亚还有跟南海这两个，然后巴结这个俄国跟中国大陆，那所以中国大陆他这个一带一路啊就可以进行。那第三点呢，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共和党的尼克森再现啊，那个就会要台湾就是交多点军费，要么就是退回到第二岛链啊，就是保护他那个最后的利益啊，那就是牺牲了这个台湾啊。那所以说这个完全是可以预测，什么不能预测呢？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肖先生。因为我们上半场时间哦快要即将有限了，所以而且这个罗志政委员只能参加我们上半场讨论，我就想请罗先生先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好吗？罗委员。
我想包括美国人自己还有全世界都面对川普当选之后还有一些可能的未来的变化哈，都在做必要的准备。那你说完全没有预期，这当然也不是哈。那毕竟就是说整个现在情势的发展哈还在变化当中，包括美国自己也不了解未来川普的走向是什么，所以我想对于台湾来讲，对亚洲国来讲面对一个新的局势变化，唯一能做就是被动的要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那很清楚的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军事部署啊，就算要调整也不会一夜之间发生变化，所以未来还应该还是有一些时间来做一些必要的准备。但不可否认保护主义或可能的保护主义跟可能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孤立主义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我认为只是回调，你要做完全的大逆转，这种机会可能也不会太大。
继续还有一个很快问题请教罗委员，我想请导播放一张图卡，就是刚才听众也特别提到了，好像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全球好像迎来一种强人执政的一个能力，而且很多的这个强人可能还是蛮不可预测的，包括这个南北韩那边有金正恩，然后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普丁，还有这个川普的当选，还有南方的这个看到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如果我们从这地图来看的话，我们看这个这好像是金庸武侠版的这个全球强人版图，那么台湾的素来有小龙女之称的蔡英文总统就这样如何出招呢？因为我们从地图上来看，如果川普这边那是不是要调整亲美日的一个政策，还有这个南边菲律宾的这个杜特地的话，那对于蔡英文想要推动的新南策政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想请罗委员很快谈一下，好像认为说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弃台论，台湾会变成亚细亚的孤儿，你又是怎么看的呢？跟我们很快的做一个上半场总结。
弃台论在美国当然从来没有消失过了哈，但是也从来没有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意见，那我觉得这种机会也不会太大。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现在整个国际的局势最大的变化就是这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是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是冲突又这个合作的关系，所以绝对不是像冷战时期那种铁板一块这种全面的结盟来围堵或包围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之下，战略上一定是平衡的政策，不会压倒一定是一种平衡的政策。就像军事上台湾跟美国关系很近，可能在贸易上我们跟中国的这种经贸交流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这种竞争跟合作的关系之下，小国像台湾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大国之间尽量求得平衡，而不是采取这种一面倒压宝的一个政策。所以也没有所谓的亲美日远中国了，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平衡的政策，然后希望再从里面找到小国可以生存的空间。
好的，我非常感谢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同时也是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罗志政委员参加今天晚上海峡论坛讨论，感谢您。
谢谢。
好的，当然有关于这个川普上台究竟对美中台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探讨，稍后我们会请赖岳谦教授还有曹长青先生继续的来进行探讨。不过我们还要带您继续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今年是高调纪念了孙中山150岁的诞辰，并且在大会上呢特别提到了反台独。台湾问题是否面临摊牌？川普上台究竟是弃台还是保台？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